1868年正月27，明治伊始，大政奉还，举国欢腾，但幕府中早已撤去北斩，遣散异己，幕僚、武士、将军面面相觑，久久无策后，端坐高位者一声长叹，明治一朝就此拉开序幕。话说，那是100多年前，自黑船来航，历经英萨战争、长州征伐，雄藩并起，幕府统御日渐倾颓，国家国民都迫切需要一个强力的声音来统御上下。然而大政奉还后，留下的只有慌乱的幕府和示威的朝廷。内忧外患之际，初掌权柄的天皇决定还是把幕府召回，暂代国政以作过渡。就在幕府举兵上洛之际，队伍却在京都城下的鸟语被拦，设卡者是来自西南藩国的军队，时局动荡，叠加双方积怨，口角瞬间升级成冲突，继而是猛烈的战斗，战火自鸟语燃起，进而波及晋级，直至兵库的海面。一方是受过近代军事改良的萨长新军，一方是涵盖新选组和进袭队的幕府精锐，从枪火械斗到白刃绞肉，双方就像是两个装满鲜血的陶罐，在激烈碰撞后碎散在京都城下的山路中。此刻砍杀的双方都不会想到，5000贩夫走卒组成的所谓的新军，竟然可以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正面击溃了3倍余己的幕府精锐，更想不到这场仅有20000人规模的战争将是近代日本崛起的开端。从古至今，王朝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自闭。越是示弱越自闭，越到末期越自闭。至于其中缘由，无非商君欲民武术之愚民。毕竟当自己的统治出现动摇时，就更不能让老百姓长脑子，万一看出来自己是外强中干，场子还能镇得住吗？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片帆不得入海的大清，还是高山锁境的莫卧，乃至某个被手表、玉米、传单弄破防的伟大恩情，都是共通的。而江户末年的日本也是如此。自打官员合战后，历尽浮沉的德川家康就一直在琢磨，咱这家业怎么才能长久一些。为此，牢龟能把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招全用了。首先，牢龟在拆掉大阪城后，抹去了丰臣秀吉的影响，甚至抹去了官白的概念，给已经入土的社官政治又夯了2锤。从此之后，武家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天皇连带公家都成了吉祥物。其次，跟中国以及荷兰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后，德川家康担心国际贸易会促成藩国自立，于是在闭关锁国上更进一步，除了锁日本，更是锁了各藩国之间的联系。就这样，牢龟在死前埋公家废藩国，只要自己的那群不孝子孙能压得住那群庶民，这德川家业传个千百代不是问题。但老乌龟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份看似滴水不漏的谋划，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四处漏风。首先，天皇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在老百姓心里，人家还是天子。你将军再怎么威风，见了天子也是要下跪的，毕竟将军会换，但天皇万世一系。其次，由于各藩国之间相对闭塞，大明联合造反的难度上来了，但老乌龟把控天下的难度也上来了。从江户开府算起，德川家的势力范围也就能保证压制本州岛，等到了幕末，更是进一步压缩到了关东地区。而这时的西南四藩早有脱离幕府的趋势了，特别是其中的长州毛利家，老乌龟还在世的时候就能通过买通近臣瞒报了藩内的财政。200多年以来，幕府一直以为常州是老少边穷，实则人家早已改革开放，和中国荷兰的生意做得不亦乐乎。这些隐患最终在幕末集中爆发。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报传到了日本，上至幕府天皇，下到大明家臣，都笼罩在了一片恐惧之中。毕竟在他们看来，能打赢横扫东亚的女真铁骑，那对面的英国佬怕不是三体人。惊慌之下，幕府进一步加强了锁国策略，并公布了海防修管大政， 要求在江户湾修建炮台防御。但到了1852年，危机还是从海上来了。面对黑船上60多门重炮，幕府看着江户湾里20多门土炮，发出了一句卧槽，妈蛋，老子锁国百年，对面武器装备好像跟咱们都不是一个次元的玩意儿了。但佩里毕竟还只是流氓，既然对面怂了，那炮手上没动，全宣泄在嘴上了。在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了6年后，幕府崩溃了。开国就开国吧，毕竟人家的炮都架在家门口了，这6年都给将军整抑郁了。但前脚锁关，转脸开国，如此前阙后宫，幕府的面子往哪儿放？武家的德性往哪儿放？思来想去，幕府一扭头表示，陛下别喝茶了，洋人来跟咱们做生意了。翻译一下就是，吉祥物出来背锅了。此时的孝明天皇傻了，锁国的时候你们也没跟我商量啊，现在大炮怼嘴里，你让我出来顶锅了是吧？不满归不满，此时的天皇也就是一个盖章工具人，该盖的章还是得盖。但是天皇在下诏时留了个小任性，孝明天皇在诏书里表示，等到开港当天，自己在现场不想见到一个洋人，失业办事还关着灯呢，我天皇不要脸啊。
呸，恶心，我都关着灯。
诏书传来，举国震惊，这是什么？这是天子檄文，这是下诏讨贼啊。你德川家虽然贵为将军，但本质上也是天皇的臣子，四舍五入咱都是平级的，现在国家倾颓，社稷蒙尘，你德川家不让圣上体面，那就别怪我们帮你体面了。一时间全国各地大规模爆发了仇外的暴力事件，先是浪人打着天珠的口号，随后甚至部分藩国大名直接下场跟洋人干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萨摩藩的升麦事件和长州藩的下关事件。而眼下也有部分雄藩家臣绕过幕府跑到京都上洛，跟天皇痛陈厉害，千言万语一句话，我等皆是良使，志虑忠纯，一定不能让洋人再欺负陛下了。但如今幕府不争气，还望陛下你个旨，废约避港，我等自为陛下死战，攘除蛮夷就在今日。在此群情激愤之下，1862年，孝明天皇下旨勒令幕府毁约避港，驱除洋人，史称尊王攘夷。如今的人们再提到尊王攘夷，总是和抵制美货、抵制英货、不如抵制蠢货的民粹义和拳画上等号，将其视为国家中下层最朴实、最直接也是最愚蠢的行为。就如卢梭所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毕竟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群众口号也许爱国，但煽动者心思大抵都谈不上什么朴实。作为尊王攘夷运动的绝对主力，长州藩在其中最为活跃，这其中与藩内的进步志士有很大关系，比如桂小五郎，比如高山进作，这哥俩作为松下私塾的优秀毕业生，心里自然渴望国家的进步、民族独立的。但诸位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个问题，藩主毛利家身为武家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犯得上陪你俩热血青年玩当街天珠吗？原因只有一个，利益。经常参加维斯特洛君临御前会议的朋友们都知道，七国首席财政大臣、顶级权游玩家小指头有句名言，混乱是上升的阶梯。如今正值幕末，德川家已然风前烛雨下灯了，眼瞅着吹口气就塌，但这口气还不能乱吹，谁来吹，怎么吹，吹多大，这不得有个讲究吗？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更何况自战国以来，长州地界就是日本唯一的自贸区，一边守着福冈这么个东亚窗口，一边花钱瞒报地方财政，闷声发财200年，你幕府突然一开国，老子的区位优势不就没了吗？所以无论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利益，还是自家的贸易收益，攘夷都是必须的。至于尊王与否，不过是能合理绕开幕府又能煽动百姓的民愤，本质和反清复明没区别，反清是主义，复明是利益，只要能抢钱抢姑娘，别说复明，复秦 都行啊，尊攘之间不过生矣。时间到了1862年，此时的尊王攘夷政策已经颁布了3月有余，效果不能说是立竿见影，只能说是效果拔群。日本从上到下乱成了一锅粥，各地浪人天诛，火烧使馆层出不穷。幕府因将军德川家定病逝而陷入了夺嫡之争，一桥派和南纪派在江户大搞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本来洋人倒是乐得日本混乱，这样自己正好趁乱切入，所以攘夷闹得虽然凶，但洋人以为只要拿捏住幕府，那就不叫个事儿。但很快，狂热的民粹就给洋人开了个大眼。先是1862年的9月，萨摩藩生卖事件爆发，萨主卫队斩杀了英国商人，这下性质就不一样了。浪人杀洋人，幕府还能推脱，非自己本意，是底层的民众愚昧，但眼下是大明齐本动的手，而这个大明还是将军的老丈人。啥意思？说好的量日本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全是蒙人的呀。于是隔年，英国舰队炮击鹿儿岛，其萨摩藩内正赶上了新老交替，前藩主岛津骑兵病逝，接手的家主岛津久光还在应对藩内势力，家臣里最能打的西乡隆盛也因为掺和了幕府夺嫡被牵连，如今正在躲风头。于是萨摩藩仓促应战，最终落败，赔了10万英镑。而这一战终于让萨摩藩想清楚一个道理，如今幕末乱世，想上位得为自己打算，自己跟着长州瞎攘夷，一点好处都没捞着，又挨打又赔钱，里外一顿折腾，还不如自己来。但话又说回来，人家长州搞事用了尊王攘夷的名头，那自己用什么名分呢？1863年6月，在料理完藩内战争的岛津久光召回了自家战神西乡隆盛，举全藩之力提刀上洛，并在8月份驱散了盘踞京都的长州攘夷派，以武力胁迫幕府和朝廷进行公武合体，史称818政变。岛津久光想着以后国家大事，天子与武家共治天下，既然共治天下，那您满日本打听打听，这年头谁家武德最充沛，武旗下战神西乡谁堪一战。本来想的挺好，但没想到人家长州并没有打算放弃攘夷，或者更直接的说，是长州人没有放弃攘夷。自佩里扣关至今已10年有余，在官方引导叠加民粹抬头的氛围下，长州的排外情绪达到了顶峰。1863年9月，长州先后2次炮击外国商船，最终引得英法美俄4国联合报复，长州独立难支，战败赔款。而长州在经历了如此打击后，最终把账全记在了幕府和推行公武合体的强藩上。幕府丧权辱国自不必多说，本来陛下都支持攘夷了，都是你萨摩会津和幕府沆瀣一气，威胁陛下驱逐攘夷派，国有佞臣，天日难照，我等必须发矫诏清君侧。陛下您睁眼看看呢，您的忠臣良将都被萨奸会贼欺负成什么样了。1864年7月19日夜，这一天京都的百姓早早归家庇护，街道上只有零散巡视的御守和夏末慵懒的蝉鸣，但相对于天气的静谧，此刻整个京都的氛围已经达到了压力顶点。1年前，皇宫里传来消息，说是长州藩的大人物们都被赶出了京都，有人说那些大人是一心辅佐陛下的，只是受到了奸人迫害，也有人说那些人都是打着陛下的名义祸乱生事的乱臣贼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没人能说出个明确结论。见过世面的老人私下都在传，这世道要变了，京都也要不太平了。在旁的他人听完只是笑笑，世道再乱，这也是天子脚下，都别说京都，整个京畿最近的刀兵战火都要追溯到200多年前的大阪两镇了。但下町的百姓也知道，皇宫城里的家文换了又换，避世宵禁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终于在19日晚上，一阵轰然巨响打破了高压的夜晚，随后是刀剑的磕碰 和冲杀的叫喊，街道上有人呼喊常州藩造反了，过一会儿有人喊常州藩来清君侧了，已经打到了哈玉门了。是真是假没人关心，老百姓只能确认一件事，常州藩确实打回来了，而明天皇宫城里的旗子可能又要换了。眼下还是关好门窗最为紧要，可等到后半夜，京都所有的百姓都没法置身事外了。常州藩被萨摩来的西乡殿击退，溃散的常州藩兵在城内纵火，大火绵延了整个京都，天光大亮，火光未熄，死里逃生的京都百姓们看着端坐成龙的西乡隆盛以及身后挥舞的八重表菊纹，终于相信世道确实要变了。而坐在天皇旗座下的西乡隆盛心里清楚，世道早就开始变了，只是到了今天才被拿到台面上。什么幕府，什么强藩，到最后老百姓认的还是自己身后这副八重十六瓣菊纹。7月19日进门之变后，常州藩在日本的牌桌上算是正式的政治破产了。毕竟自古以来敢跑到皇宫里撒泼打滚的，除了亚洲州长李二凤都没落啥好下场。朝廷连带幕府正式将常州藩定义为叛贼，第一次常州征伐开始。天子檄文寄出，战神亲自挂帅。其实西乡一路上是有些排斥的，毕竟在他看来，常州虽然放肆，但本质上还是爱国的，更何况对于高山进作和桂小五郎心底还是心心相惜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常州征伐胜得如此容易。话说常州这边面对进门之变的失败后，外忧之下还有内乱，高山和桂费了好大的劲才统合了藩内各方。此时的二人都知道常州已经经不起任何动乱了，于是二人提出了五倍恭顺的策略，对外向幕府低头，接受对方的所有条件，对内则积极整军备战，先活下来再图将来。就这样，西乡几乎兵不血刃地赢得了第一次常州征伐。此时的日本国内进入了幕末最后的稳定期，幕府一桥派成功定鼎，时局趋于稳定，公务合体进展顺利，幕府和雄藩之间也产生了莫名的和平，一切似乎重归平静。但水面之下更大的激流已然在悄然涌动。第一次常州征伐结束后，各方势力都进入了休养生息。此时所有的势力都明白幕府真的是不行了，虽然明面上打赢了常州，但幕府心里也清楚，那一仗靠的是萨摩会津等雄藩连带西方列强才赢的。隔年高山和贵在常州武装割据的消息传来，幕府自然是不能任由其做大的，果断要求再次出兵。但这一次缺了公家背书的幕府没能调来萨摩的雄兵，更没了洋人的支持，最终幕府被常州兴军所败，将军德川家茂病死途中。消息传来全国震惊，一是震惊于幕府的拉胯，好歹是统御了200多年的幕府，如今连大餐的常州都收拾不了了；二是震惊打败幕府的新军主体并非于传统的武士，而是由农民匠人这些老百姓组成的新军。第二次常州征伐失败后，德川庆喜出任征夷大将军，立志要让幕府支棱起来，而下手方向无非两点：复国、强兵。复国方面，庆喜派出了色泽荣一改建税制，振兴商业；而强兵方面，则是派出了盛海洲在神户操练海军。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庆喜作为将军，他都是合格的，甚至是出色的。但时代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了。在幕府励精图治之时，各大雄藩也没闲着，在经历了尊王攘夷、公武合体后，雄藩已然与幕府平起平坐。但眼下的国内日渐太平，好不容易掀起的混乱日渐平息，自己的上升渠道眼看又要堵住了，如何再进一步呢？思来想去，还是得打着陛下的名号才师出有名。既然眼下已经公武合体，咱们不妨再更进一步，直接把政体退回到1000年前，追寻古风， 把幕府废了，让陛下做主，咱们王政复古。于是各大雄藩纷纷进言，嘴上说着王政复古，心里想的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幕府反抗吧，乱起来吧，叫起来吧，你叫得越大声我越兴奋。而此时的幕府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事实上在王政复古时的风声刚出来时，幕府便着手压制。但此时的幕府属于是要啥没啥的尴尬境地。首先是粮食方面，财神爷色泽荣一出国研学未归；其次是武力方面，神户海军因818兵变受到牵连，眼下属于刚刚兴建，表演个演习还凑合，真打起来自家苦难自家吃。最要命的是，连本打算用以购置军舰的经费都被前任将军加茂挪用以讨好公家，拿去给天皇修园子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直不起眼的土佐藩参政前来献策，将军可以退为进，先王政复古一部分，咱来个大政奉还。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把权力还给天皇吗？咱干脆点还了，免去口实。至于真还了后，那帮有兵有粮的藩主真愿意听天皇的？您看着吧，这帮人争权夺利，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咱们退居江户以图将来。庆喜看了看兜里的钱，又看了看自家的兵，最终无奈点头。但幕府不知道的是，献此奇策的人正是促成萨长联盟的明智三杰之四坂本龙马。后世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龙马一生纵横，一手统合支持革命力量，一手又保护旧势力的从容退场，这不是给自己使绊子吗？但在龙马眼里，无论是萨长新军还是德川幕府，咱都是自己人。他渴望国家进步，他看够了同胞的血泪。别打了，别闹了，别再让孩子无父，别再让妻子无夫，咱们坐下来吧。咱们若一起携手，是能让国家变得更好的。可理想主义者的光辉终究无法驱散野心家的阴霾，退居江户的幕府也无法接受大权旁落，坂本龙马的所有努力注定无法阻拦时代的洪流。随着这位日本近代最出名的理想主义者遭到刺杀，西乡隆盛和桂小五郎也失去了最后的心理障碍。所有人都清楚，倒幕这事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姚继志有后，幕末三杰起兵向北，而他们兼引领国家走入下一个时代。1868年1月31日，齐整肃穆的新军踏过鸟羽福建。三天前，他们在此击溃幕府联军，他们中有乡士，有浪人，甚至有农民，有商贩，但就是他们将曾经高高在上的武士大名斩落在此。那些曾经不敢直视的家文大旗被他们踩在脚下，带领他们的是战无不胜的西乡隆盛和官舍更名的幕户孝允。在出征前，他们担心自己是造乱作反，但过了今天，他们便再无恐惧，到江户去打下江户城。他们大喊，他们相信自己会推翻德川家的幕府，跟着身前这些大人物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日本。队列里也有人在盘算，这次战斗结束后自己能得到多少回报，这一国权柄自己又能拿捏几何。毕竟此刻的京都皇宫中仅是一位16岁的少年罢了，而这位16岁的少年此刻握紧拳头，目送军队的远去，心里默念以此为始，霸业可成。普鲁士名将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下了一句后人耳熟能详的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个道理撤回江户的德川庆喜明白，就算赢下了鸟羽福建，也赢不下整个戊辰战争。日本的走向已不是自己能阻拦的了，看着江户城下迫近的西乡隆盛，他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或许他也在期待日本未来的命运，而命运之神高坐云端，一声轻唤，サチノミヤ、モスグ、アナダのバンダ。